今天是2025年8月5号，周二哈。先回答这个贴吧的问题，从51楼开始哈。啊，淫欲制胜怎么办？啊，这个在佛经里也说了，这个我有个弟子，他淫欲太制胜了啊，所以都想着把自己给阉了，然后就这个佛就跟他说，你不要想就可以了，你别老想个那个事儿，你不去想那个事儿。你去把注意力放到别的事情上，或者去做点能消耗体能的一些事情，哪怕是跑步也行的啊。博士就是简单的叫不要把那个注意力放到那里。嗯，实际上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这个就是很正常的事儿，你不要过于自责，没有必要啊。你觉得啊，实在忍不了了，那打飞机很正常啊。我是不反对打飞机的，打飞机很正常啊，有几个正常男人没打过飞机啊，是不是啊？嗯，在寺院里也是都是那样的啊，你不能拿这个事儿来说别人不守戒啊什么的，人家已经都出家了，那有这个欲望啊，那自己解决那不挺好吗？所以不要过于自责，只不过你这个泄一回的话啊，泄一回可能要好几天要恢复吧，如果你年轻的话可能是两三天就能恢复，如果年纪稍微大一点的话可能就恢复的时间比较长，就是打坐的时候你能明显的感觉到啊，泄过一回之后就好几天，就是这个腰会擦呀，什么腰有点疼啊，或者气不足坐不长，腿疼等等，这种事都会来。嗯，所以有了这个体验之后就觉得啊，还是不泄为好，这样有这个正确的观念就行啊。这个灭淫欲起码是十年可能还少吧，对普通人来说可能十年都少，从戒肉开始算起的话，戒肉5到7年，然后再戒淫欲10年啊，能20年内能达到初禅就很不错了。所以不用刻意的什么怎样给自己施加什么心理压力，这个没有必要啊，正常的生活啊，每天正常打坐磕头念佛啊，该做的时候就做啊，没必要啊。还有这个有一种说法是啊，人一生当中这个射的次数有上限哈，有总数的啊，所以你如果你发现要灭淫欲了啊，可能这个也是都是这个过程啊，所以不用太过自责，好了，慢慢来吧，不用着急啊。下一个问题，极乐是我家，这个不带枕头，就是把这个脊椎还有脖子还有到头这个地方都给拉平啊，但是它本身就是有一定的弧度的啊，你再拉平它也不可能拉成直线，但是在这种平躺的状态下啊，它能贴到后背，这个贴到地板的话，这个整个身体的放松，还有这个血液循环、气的循环都是最有帮助的啊。现在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向前倾的，尤其是这个肺部这个上半身啊，就是横膈膜以上的这个地方，这个脊椎都是向前倾的，因为我们上学时间很长啊，就不像以前的人上学时间没那么长，大部分人都不怎么上学，有可能就是驼背了，那都是因为干活的啊，但是咱们是主要是因为上学时间太长了，这个一直驼背的状态里读书啊学习啊，然后就整个这个后背都向前塌了啊，所以要把它拉直啊。你说你悬空肩膀会疲惫，就是这个疲惫就是因为他肌肉紧张啊，肌肉太紧张了，所以需要打坐啊什么，有也可以找一些按摩师傅啊，给你按一按，放松一下，让他松开，肌肉松开的话，他就没有那么那种疲惫的感觉了啊。你也可以试着先把这个枕头稍微找个矮一点的啊，这样逐渐的啊，最后不用枕头啊，不用一下子不用枕头啊，你可能累的话就。就找个稍微矮一点的，这样试着啊，慢慢来。还有就是第二个问题，出去玩一次之后退转很快啊，但退转很正常啊，这个3天不磕头就开始感觉身体有点沉重，这个很正常啊，主要是你要出去玩，那如果你是控制饮食的话啊，不胡吃海塞。控制饮食的话啊，退转的还是慢一些。如果吃的多了，尤其是油腻的东西，还有晚上吃的多啊，主食也吃的多，这样吃的多的话就堵得更快，这个也很正常。你要么你就坚持修行啊，还有一周 玩一周，一周比较长，那就玩两三天，再回来继续修行，那应该没啥事儿吧？凹腿半年还是25分钟啊？你有磕头吗？练腹式呼吸吗？饮食控制的怎么样？我在这里也教大家那个学什么安疗的那个安东尼的那个赫西琴啊，那个方法，那个方法也是可以的，就是赫西琴把里边的堆积的那些个不好的东西都给排出去。那对身体的这个通气还是有一定帮助的，你可以试试啊，主要这几个方面啊，咱们不考虑什么意识层面上的，你有什么不好的情绪啊，这些个一般正常的修行人还是会少一点吧，大部分就是你的，身体没有调好，一个是饮食，一个是呼吸，还有就是磕头，磕头能加快这个血液循环，还有这让身体更快的放松，能打坐的时候能更容易进入状态这个都做到了，再看看吧。还有，打坐时候不要练呼吸，也不要控制呼吸啊，这个没有必要。你要练习腹式呼吸的话，就站着练，站着练，练好了然后再打坐每天站着练习20分钟左右，早晨20分钟，晚上也可以，你睡觉前稍微练个10分钟20分钟感觉累了就可以停。如果不是20分钟到之前也都觉得累了，那就也就可以停了。还有下一个问题，念咒的问题。你是按照你目前的身体状况来看，还是守丹田，一守丹田让气更快的通这个更适合。这个注意力散乱的时候，刻意的把注意力放到外边，或者观想这个可能会，气会上涌，所以你还是守丹田吧。还有这个。打坐全通了，这个筋倒是会拉开，但是不一定能做到什么劈叉的程度这个是劈叉是要专门练的，劈叉它，你去看看那些练的人，舞蹈也好，武术也好，最后那么几下，最后那一下是直接师傅直接把你给按下去的，他一下按下去，那下边都感觉是撕裂般的痛苦，都是这么练的，他不是靠打坐就可以完全传。我完全拉开，需要练，需要强行的拉开而且修行人不追求这个，咱们就不追求这个，所以，如果你说就是为了让身体更加放松，还更加柔软去练一练，倒是可以，但这个并不是可以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所以，我倒不建议咱们专门练这个，你还不如正常磕头还有佛堂功德这个问题。这个世界不只是我们看得到的人，还有很多看不见的无量众生，你在那里供个花，照样也能让一些众生感到好的情绪，甚至那些个，飞虫，你在家里肯定有多多少少虫子蚊虫这些个，角落里藏着的蜘蛛等等，它们都可以受到影响的，所以，在家里供着也是有功德，你看《地藏经》里也说了，什么瞻视顶礼，在家里供都有功德的。下一个问题，白豹应龙，我下面看到还有一个你的问题我想说的是，好奇害死猫修行人就不想不要的就是好奇心，要么你就参怡情，要么你就专注的参怡情，念佛是谁什么呀不要对这各种法门老是这个想来想去的，这个没什么好处，我在这里教大家的方法是最简单的，而且符合义理逻辑。你到那个境界再往下看，其他法门它都有逻辑，这个是对的，但是呢，从我们身体层面上、意识层面上去选择适合我们的，而且最容易上到的、最容易操作的，你选这样的法门就够了不需要再去研究那些个乱七八糟的其他宗派的一些法门，而且，有些宗派它是故意抬高这些上师的作用所以把这个法门说得非常的神秘，非常的了不得。好像必须灌顶什么的，而且就算灌顶了，人家还得给你怎么样，你才能修这些个说法我不否认他们的这种做法，但是呢，从过来人的角度来看，你就选一个最简单的、最适合的、最容易操作的，马上做，然后达到那个境界，过了这一关就可以了，不需要去想那么多的稀奇古怪的方法，像这什么观昏沉这个方法，你说。你能在昏沉的状态下还能提起注意力，或者说提起分别心来观察你的这个昏沉的状态， 如果你能做到的，那说明你已经修为很不错了。问题是大部分人做不到啊，大部分人就昏沉就睡着了呗，怎么可能还能提起其他的注意力或者分别心来观察自己的昏沉的状态？有这个功夫的话，他甚至都不会再昏沉了。所以如果你能做到，那你去做吧啊，我是建议用最简单的方法。还有，如果前期啊出血啊容易昏沉的话，还是好好睡觉啊，睡饱了再打坐，好不好？初禅是下三根暂时熄灭的状态，所以你感受不到身体的存在。你先说你有没有感受到身体的存在，用这个来判断啊，不是什么没定境啊，什么自己想着都要让自己入定啊，不是这么判断的，是你感受不到身体的存在的时候才算是进入初禅，而且你必须清醒的，非常清醒的啊，不是昏沉的，必须清醒才算。还有第二个问题，藏密说的明点。一个在头顶百会穴，一个在丹田，啊，明点就是这两个，啊，这个也是他们刻意说的很那啥，啊，你看过这个坐禅一的话就知道，啊，人的引力点啊，注意力形成的引力点，一个在头，还有一个情绪形成的引力点在胸口，啊，所以这个要让这个循环变得，有规律，所以在下边再创造一个引力点，自己把注意力放到那里，这样的话。上下两个引力点，中间一个啊，这样形成一个三个点的引力点，就会把这个阳生物质也好，这个气的循环它会变得有规律啊。对身体有规律的气的循环，会让身体放松啊，气血循环加快，或者你的新陈代谢整体的方方面面都会提升，让身体更快速的恢复啊。来下一个问题，五辛呢？五辛这个。我是在寺院里的时候是不吃的啊，出来之后呢，你在外边吃就挑不了那么多了，偶尔吃点也无所谓，但是在家里是不可以吃的啊。至于紫皮洋葱啊什么的，还是不吃为妙。这个和里边的营养素，咱们讨论的不是一个维度啊。你要看营养素的话，什么都得吃啊，那肉也得吃，因为按照有些以往的什么营养学的说法，人得需要点动物蛋白。所以你要这个用这个营养素的角度来讨论的，就没法说。咱们就按照修行人的角度，一个是业，一个是习气，还有一个是，这个五心就是主要是因为，这个俗食生淫，生食易怒啊，嗔恚心生起啊等等，这个有一定的关系的。因为生食它会刺激你的某些这个荷尔蒙产生，这个荷尔蒙发生变化的话，也可以产生这种暴躁的情绪哈。还有就是这个护法神不喜欢啊，这是佛说的哈。所以你愿意你想好好修行，那就按照佛说的来做啊。你不想管这些也可以啊，无所谓。照常吃肉的人还有啊，咱们五辛呢，至少他吃了不算杀业呀啊，就只不过可能护法神不喜欢呢，对你自己的修行稍微有点影响而已，但不能称之为杀业，只不过你吃的多了。这个习气很重啊，那可能对你有影响啊。因为咱们要进入初禅，想下三根暂时灭尽，那这里就是有个舌根啊，就是对饮食的这个习气要全部放掉啊，就不再贪吃了，不再贪吃。吃东西只是为了让身体维持啊，不死，就这个目的，没有别的其他目的啊。所以我以前在第一本上书上也说过了，肚子饿的时候我也不生起那种想吃东西的想法啊。有些人一饿他就开始脑子里各种妄想纷飞，心里想象啊，我要吃这个我要吃那个，心里想这样的更痛苦啊。你就算肚子饿了不去想吃的东西的事儿，那肚子饿只是身体的感受而已，其他没什么。打坐的话就坐一会儿就过去了啊，也可以找点水喝啊，喝半瓶矿泉水就不饿了啊，所以无所谓了。所以首先你要把这个对佛法的义理逻辑想清楚啊。对这个五心就是这么个观点，你吃了无所谓，但是呢你心里要想着这个是要戒掉的啊，就这么想法就可以了。如果是你很在乎啊，想护法神也保护你，那就把这个戒律吃得精严一点。我是赞叹持戒精严的人，毕竟这个光是持戒，我前面说只有这个行善它才有功德福德但是呢光是持戒这个和其他众生相比，你持的 持的精严的话，他也有一定的功德，因为你会给其他众生做一个好的榜样看，让其他众生对这个佛法啊，这个佛法僧三宝都产生好的情绪啊，这样算也算是功德啊，是不是啊？逻辑上是不是能说得通吗？所以持戒精严也是好事啊。啊，下一个问题，傻乎嫩狐狸，功德回向是什么样这样的回向会引起冤亲债主不满？就是你干扰到他的啊讨债了，你干扰到他的讨债，他就可能就不满吧。你只是把功德回向给他，希望他好啊，不影响不干扰他讨债啊，不求他怎么放狗怨这个仇人，你只是单纯的给他这个好处啊，他就不会产生什么太大的负面影响了。啊，下一个问题，梅小七，你要讨的这个债，你可以主动放弃，这是可以的啊，这个不影响你成佛。但是从对方的角度来说的话，他要成佛的话，他得让你把这个债给还了啊，有可能需要走这个流程，因为这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杀业不只是单纯的两个人，如果两个人在封闭的空间，就两个人，那互相打来打去，或突然有一个人说不再打了啊，他退出了，不干也不恨对方了，那可以。但是呢，这我们这个世界是开放性的，有很多有很多这个眷属啊，或者亲人啊，朋友啊，你杀人或者你被杀，都会影响到周围的人，啊，就像如果你是个有老婆孩子的男人啊，你要两家呢，你被杀了，那可能你老婆孩子都过得很痛苦，他们也会恨杀你的人，是吧？同样的道理，反过来也会影响到周围很多人，所以这个需要得走这么一个流程，把这个影响全部抵消掉哈。当然按照你说的这个说法啊，愿力大于业力，这的确是啊，至少你放弃讨债，这是对你来说是好事啊，你可以解脱，这个就不受影响了。啊，下一个问题，傻乎和嫩狐狸，我做功德后如果向菩萨求一件事，那怎么回想啊？你要求什么事儿，那就先求个愿，我要求什么什么事儿，然后呢开始做功德回向法界众生，你一直做一直做，直到满愿为止啊。但是也有可能不满不了愿，因为你这个求的愿可能和你当下的业有冲突，因为你这个业是和你周围人全部联系在一起的，业本来就是和周围人也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呢你满了这个愿之后，可能你的状态也不适合继续消这个业了，有可能，或者说会影响到周围的人，这样的话就不一定满愿啊。所以这个从佛菩萨的视角看，通常是这个和普度众生相关的，和佛法相关的这种大愿，还有修行想要好好修行需要更好的条件等这种愿，还是首先放到优先考虑，可以能满足就满足啊。如果是纯粹的个人欲望的这种愿可能就大部分就满足不了啊。下一个问题，我母亲去世快三年了，那么现在我所做的功德如果没有回想她，是不是她仍然能因为是我母亲而的七分之一啊？你最好还是回想给她啊，回想了才有，如果不回想啊，都想靠那种怎么沾光的那种，或者随喜赞叹，或者沾光这种，这最好是和你住在一起的活着的人，他们才有可能会受到影响啊，才能得到功德。如果完全是已经不住在一起了，或者已经去世了，再这样的话就得不到功德了。按照你的这个逻辑来说的话，你也可以往前说啊，我只要修行，我前面的累世的祖宗们都能得到功德，是不是啊？但是不是这样啊？我们做功，修行之后都要把功德回向给那些个想要特定的回向的人，或者说回向给法界众生啊什么的，也可以回向给累世的祖宗，或者是累世的有缘所有有缘人啊。下一个问题，白宝云龙，这位刚才也说过了啊，这里又来问宝瓶器是什么，怎么修啊？你的这个修法，我建议你还是不要玩这种身体的游戏哈。身体只有一个啊，修坏了想修复回来更难。打坐的时候就不要玩呼吸，你就正常的观丹田就可以了。 呼吸呢，就是平时早晨起来专门的站着练20分钟，睡前再练个10分钟、20分钟，这样就可以了。打坐的时候就不要搞呼吸，这个，练出来的人少，练坏的人反而更多。李嘉欣，你女儿的问题，我觉得就是个冤亲债主不是什么那神婆说的那种上边来的。首先上边来的人，第一个是。天人都有洁癖，大概率都有洁癖，所以你看老大他都不爱洗澡啊，这个正常情况下不是这样的啊，天人都有这种某种洁癖的，甚至再来人都有那种特别爱干净，这个脏的东西进不得啊，还有就是上边的人，他对这个世界的吃的东西根本不感兴趣，因为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说不是美食，不一定好吃，而且上边的人食欲很差啊，很小，可以说食欲很少，所以不是那么狂吃的更像个恶鬼道的来讨债的所以我认为他们你两个都是那种冤亲债主来讨债的那种状态，所以我觉得还是多念地藏经回向给他们这是最好的然后呢做功德回向，然后你发愿度他们和他的冤亲债主，你都要度你有这个大愿，然后坚持做功德回向给他们。然后呢，也不要过度的和他们起什么冲突没有必要，最好是他们自己念是最好的，但是呢，可能他们也不会听话吧，所以也只能是你来自己做了，哪怕你做完回向给那1/7，念个几百遍，可能1-2年之内就差不多就都能会有所回转吧，还有求地藏菩萨帮忙，请他加持，给看看那个什么两个孩子的状态。希望他们都能好转而且，怎么说呢？这个孩子还年轻的时候遇到这样的问题，是说明是未来还是有那个的，还是有好这个好转的可能性的。等年纪到年到中年才遇到这种问题，可能是更痛苦的。这至少那个时候又有责任又有该做的事啊，遇到这种事可能就一辈子就荒废了。年轻的时候还有母亲在旁边，父母在旁边照顾说明这个就也可以看作是对你的一种考验吧。你就正常的去做功德回向给他们，还有念地藏经回向给他们，发大愿，这样就差不多了，可能1-2年就能解决了，不要急于求成不要想着很快就这样，因为这个冤亲债主一旦，来富孩子的话，他肯定不只是找孩子问题，找孩子报复，因为他也知道他可孩子周围的父母也会跟着遭罪的。所以也可以看作是对你们全家都是来进行报复的你自己努力吧，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现在还年轻，趁着年轻，可能1-2年就解决了。下一个问题，咪了个喵。修大乘的人如何防止被降头等邪法侵害？大乘，你对修大乘的定义是什么？是有大菩提心的人吗？有大菩提心的人，凡是来的人都是缘，都是要渡的人，这么想就可以了。那些降头应该是要么还不到，要么就算来了也影响不了。还有，通常都是有业缘的情况下容易引来这种降头这个事儿。自己可能干了一些事儿，然后对方就请人做了，或者对方就是专门做这个的，所以才会来。一般情况下，你没干过什么坑人的坏事，大概率不会有这种事的。而且，别人和你无缘的情况下没有和你有瓜葛的情况下，单纯的看你不爽，要给你下降头。如果你是真正修大乘的人的话，他不会起效果的。有人然后呢，要不要大乘修行人是不是也要避免靠近？这个不去那些不好的场所，修行人就不要去那种不好的场所，你认为不好的地方，这个戒律里都有这个。出家人都不要去，做看什么歌舞风俗风俗那个店酒吧甚至看到打仗两军打仗的那种地方都要绕道走，都不要参与，都不要看，该不去的地方就不要参与所以，不，怎么说呢？就是尽量少接触这方面的人是最好的。还有。临终时见到西方三圣来接的话，怎么确定？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啊，博士没有形象，你已经知道博士没有形象了，那就是他能以那种情绪的状态，从你的意识里也直接跟你沟通，你是能知道的。下一个问题，寺庙都挑风水好或者地气好的地方建，修行更好的原因吗？这个有一种说法是风水好的地方都是有德者居之啊，是更好，怎么说呢，我是看重人的哈，这个风水这个东西，你说它有，它的确有，但是对于修行人来说，咱们就不考虑这个问题，只要你心正，上哪都可以好好修行，你在哪里，哪里就风水好，你有这个觉悟或者这个心态的话啊，上哪修行都可以啊。如果是你一些城市啊，比较大的城市，人就很多啊，里边人很繁杂嘈杂啊，在那里始终有一种紧张感，这个的确是我是体验过的啊，大城市里的确这样，等回到我这个小城市小县城之后，就一下子感到放松了，就那个大城市里那边的人过得都很紧张嘛，从早到晚一直都在工作啊，所以就住在那个地方会多多少少会有点受影响，尤其是这个初学啊或者是普通人修行啊，可能更影响大一些，所以找个环境好一点的地方修行的确对人是有帮助的，不过我们就随缘嘛，随缘，你有这个条件就好，没有这个条件就只能修好自己了，摆正自己的心态。至于风水这个地方，在书上第一本书上也说过了，一个是空气好，一个是有修为高的人坐镇的话啊，他能提供一定加持力，所以对修行还是有帮助的。还有大的寺院呢，什么有些地方是有护法神的，也可以防止一些非人的干扰，这也是有帮助的哈。下一个问题，流浪帝王。你都说是菩萨给你安排的啊，那就忍着吧啊，忍着消完业再说吧。事情都是这样的啊，活着怎么可能会让你很舒服呢？尤其是修行人啊，但消业是很大的课题嘛，一个是修行，一个是消业啊，有业能消哦，那对修行人来说还是好事，我是这么认为的。一旦有业障爆发了，那就都是好事，因为这个消完这个业，后面就可以修为，就可以提高一个阶段了。所以我觉得还是忍一忍吧啊，一般我建议都是他们赶你走的时候你就走，他们不赶你走就不走，就赖在那里。年轻的时候是老想的变动，老想自己主动啊怎样，但是等年纪大了就想静静的待着啊，人家攻击啊你能忍就忍，能不管就不管啊，等他们都觉得必须把你赶走，让你给你下逐客令了，让你一定要滚，那就走，之前呢就忍着吧，这我是这么认为的哈，一直等到别人赶你走为止啊，我是这样看的人，其实对这个职场也好，这就这样，不管任何地方啊，工作的地方也好，学校也好啊，对，再说这都是成年人，还不至于像学校里的那些个霸凌的那种直接上手打人吧，只要不打你说他对方说啥，你就直接说实话就行啊，你把你想到的或对方可能的想法你就直接开口问啊，你不要想着给面子啊什么这种啊，绕着弯的这种不要，就直接直面着说啥就行啊，人家你说他给你什么扣什么东西啊，你就说你是在给我扣什么东西吗，你就这么直接问他啊，看他怎么回答啊，你是在给我头上扣什么东西吗，你这么直接问，大声的问，当着大家面大声的问，看他怎么回答啊。你只要来过几次的话，估计对方就不怎么对你这样了。下一个问题，心话时间。什么是瞎折腾？你是怎么判断这个？问的是这个问题吗？就一个是外部的环境逼你做的啊，你必须得干点事儿，那是命运，没办法。还有一种是你心里有一种冲动啊，这个事非要自己干，非干不成啊，像考公啊，什么考编呐，创业啊，感觉自己肯定能成功，非要干，那可能就是你的业，你也可以去做，但是如果除了这两种可能性啊，大概率都是瞎折腾。不过对于普通人来说啊，对于我们修行人，心已经很静下来了，那就没有这个所谓冲动了，就是谁都基本上命运都是随着外部的环境跟着变的。 啊，这样倒容易，但是呢，对于普通人来说，还是有内心的很多冲动，我想这个想那个，那可能你去撞南墙也是你的命运吧。啊，实际上按照写剧本，写剧本的来看，啊，从菩萨的视角，编剧菩萨的视角给这么多人写剧本，大部分人并不是为了赚钱而来的，但是这个世界就一直在教育你，你要去赚钱，你要干嘛，基本上都是往这个方向赶。实际上所以很多人就被迫的去，内心不是很乐意，但是呢被周围的环境啊什么被迫的，还有就是被教育成这样啊，本来刚投胎的时候并不是这个目的来的，但是呢从小就生在这样的环境里，不停的教育你，让你去赚钱啊什么的，所以就以为人必须得赚钱啊，必须得工作啊，然后去干，结果就这个大概的这个事情做的不是很顺。所以我看嘛啊，首先是先好好修行，让你的心给静下来，就没有那么瞎扯腾的欲望啊，然后呢就看环境怎么把你给最把你往一个方向赶了，就看这样。如果是你自己本来就很喜欢折腾，那就折腾折腾看看嘛，这都是过程嘛。好，下一个问题，椰子糕不错。打坐磕头，然后身体发烫，这个很正常啊，都有这么一个过程的，大部分人都有，因为这个普通人他血液循环不是那么好的状态下，绝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到了一定年龄，这个血液循环是有点受阻的，就是因为这个肚子肌肉紧缩啊，然后堵住这个后边的大动脉啊和静脉，然后就血液循环全整体的就比应该好的那种状态要慢一些，然后呢就维持着这样的体温啊，等你这个血液循环变好了，然后就身体会有一些冒失发热的状态，这个很正常啊，所以不用管，你就正常的修行就可以了。还有绿茶红茶这些个啊，我是建议喝普洱茶而不是绿茶红茶啊，你在网上看看，有些绿茶可能是带有点一种兴奋剂的成分吧，都不能说它有兴奋剂，但是茶碱，所谓的茶碱还有什么成分我名字忘了，但它会让你有点像可卡因一样，你有点兴奋啊。所以这个任何能让你产生这种执着的东西还是最好就不要做了啊，喝普洱茶也是在前期啊，你有这个需求的话就喝啊，没必要一直喝下去啊，等身体好了啊就可以不喝也可以啊，主要是为了修行嘛，为了修行的目的就是把所有的执着都放下啊，不是为了修行而养出新的执着来啊。下一个问题，范零九。你得先解脱了哈，你自己先解脱了才能渡人，所以你先去极乐世界，先修到阿罗汉，然后再想别的，至于其他众生和你有缘众生，他们该干嘛就干嘛，该吃苦就吃苦，这个不是你的问题，也是他们的，也有他们的业和他们的习气导致的，和你的关系呢，说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呢，你不是主要责任人，所以不用管这些问题，你自己先解脱了，然后再说吧。你有这样的想法啊，就是对你的那些个有缘众生啊，希望他们早点解脱痛苦啊，有这个想法是对的，但是呢还得你自己还得有这个本事啊，你得渡人的本事啊，现在自己还是凡夫，我没有办法渡人，那就先自己解脱了再说嘛。下一个问题，皈依自性觉正净。下地狱的身体是报身啊，在那里就是可以不需要投胎，就直接顷刻间造出一个身体来，然后再死亡啊，再造出一个身体来，再死亡啊，一日之间万生万死啊，也基本上的确如此的，这个不能算阳身，也不能算中阴身，都是报身。下一个问题，采薇酒吧。突然灵光一闪就知道了啊，你认为加持也行吧，也有可能是加持啊。还有打坐入定以后阳身扩散，是不是阳身覆盖到地方什么事情都能知道？是的，阳身盖到哪里你只能覆盖到什么多少众生或者说一个星球都可以覆盖掉，然后你就知道这里边发生的所有事了。下一个问题，皈依自性觉正净，先走上一座三小时内放下脚微两次，每次控制在5分钟内，这三小时腿的筋脉是酸痛的。 也算是吧，就是一直处在那个酸痛的状态，也是在修复当中啊。这个休息的时间呢，5分钟也可以，但是如果你是能坚持的话，就不用把腿放下来。你到现在还是把打坐看作是一件是受累的事儿，所以把腿放下来当作休息啊。等你把这个修行当作是休息的时候，就基本上到了。只要维持着双盘状态，身体还是会继续恢复的。下一个问题，链接爱。没有问题，感谢，我也感谢你啊。所有人都是互相成就的啊。我来渡了，那总得有人被渡了，我也算是干了事儿吧啊。没有人被渡，那我也算白忙活。当然就白忙活的事就不干了嘛。虽然我不执着于功德啊什么的，我对那些不感兴趣，我是对上边对上边负责的人，上边要求做那就做吧。但是呢做了总得有点拿出点成绩吧是不是啊。所以有人愿意看，有人从我这里学到了一些好的东西，然后生活命运啊都改变了，往好的方向发展，这让我还是有点欣慰的。咱们都是互相成就的过程当中啊。我也要把和我有缘的众生全部渡了才能成佛嘛所以渡人也是在成就自己。所以我对所有来学习的人怕是攻击我的人，我还是挺感谢的。有人攻击我，让我知道这个世界不像我在寺院里看到的那么单纯。尤其是那些穿着袈裟的人攻击我，我就感觉还是生活还挺丰富多彩的，这个世界还是挺有意思的。好了，到这个贴吧的问题就回答到这里吧。